请王玉静姐妹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加豆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呀，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读经完毕。
下面我们请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寻人启示。
Hello, Tess. Hello, 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今天是我们那个一段时间的那个线上直播，然后今天有这个实体，大家来了一些人。我们感谢主，我有一点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直播就是几个同工在这边而已，然后呢，我们只能心里相信你们在线上跟我们同心，因为看下去是空荡的，只有看到每次看到林纯弟兄在那边控制电脑，所以挺开心的，能够开始我们的实体的崇拜，所以有一点期待早上四点多就醒过来了，四点多就醒过来前面还可以做，中间还可以做 ，OK。那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耶稣在路加福音比喻系列的第七个是讲到三个寻找 啊，有寻羊、寻钱，还有寻人哈、啊。其实三个可能都有关系哈、啊，所以呢，我都会带到一下啊，提到一下。来，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寻羊哈、啊，主席念那个浪子的比喻已经很长了，所以我不要求他读，我们现在来读好不好？来，预备上，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这个失羊的比喻哈，看过去是不是很难理解，但是细节注意一下，就是怎么可能一只羊跟99只羊对比的时候，那个一只羊是比99只更重要呢？这怎么可能呢？好，这个就要解释了，因为有一点说不通啊。那你如果注意的话，你就会找到答案。首先呢，这个比喻里边，这个牧羊人他有一只羊不见了，这羊怎么不见呢？因为羊很会迷路，很会有也有意义，顾自己独行的哈，所以不是很合群，有时候跑掉了。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地方啊，都是有很多山啦，这个危险的山谷啊，所以有时候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走过的是山崖。从山的旁边开了一些路啊，走过等等，所以其实一只羊不见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在沙漠里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他自己啊跌入险谷，也可能是被猛兽吃了，也可能是突然间下雨的时候，在这个沙漠的地方，这个水也可以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洪流啊，都可能。所以呢，有非常多的危险都会发生。这个牧羊人要去找这个不见的呢，不容易啊，在这个沙漠的地方、旷野的地方，所以呢，可能要翻山越岭啊，然后呢，一直找，最后找到了啊，所以这过程是非常的，也危险也辛苦。找到了之后呢，圣经说他就欢喜到一个地步呢，就跟朋友们一起欢庆，好，欢乐宴席可能啊。那么圣经就说了什么呢？圣经说其实这个是要比喻什么呢？比喻一个罪人悔改。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一个迷失的比那99个安全的那迷失的更重要。牧人更焦急啊，更要想尽办法把他救回来，因为他需要被拯救啊。耶稣也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了什么话呢？耶稣说过说那个健康的人不用医生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罪人需要主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只羊关系到他的得救的问题啊，得救的问题。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之后，就讲其实这个比喻讲一个罪人悔改啊，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这个欢喜的程度呢，就是当他讲到天上为他欢喜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拉到一个远生的观念，你得救了没有？因为这个得救是指远生啊，你没有远生的盼望，那么你将来要面对的可能是死亡，是与神隔离啊。与神隔离，圣经用了一个字眼叫什么呢？永恒与神隔离的地方叫地狱啊，叫阴间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心肠， 他的比喻就是这个牧羊人就是指上帝。可以看到上帝的心肠是怎么样呢？第一，他看重那个需要拯救的一只羊。如果我们就是那个需要拯救的那只羊，神的心肠神看重，然后呢他会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翻山越岭。今天我们知道神为了拯救我们，他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道成肉身，走过苦路，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找着之后呢欢喜快乐，天上也要欢喜，这就是极大的欢喜啊。好，第二个比喻呢，我们看下一个失钱的比喻啊，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再次的，这个一个钱怎么能比九个钱重要呢？一个钱比那个九个钱重要，就是因为这个九块钱是找着的，那一块钱是不见的。这个钱币不管是多少，不见呢就没有价值。找不到的钱怎么有价值呢？啊，用不到的钱怎么有价值呢？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要找到它是比那个九块钱还重要。好，这个意思就再次的比喻，一个人若是没有得救，它是更重要的。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诶，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好几年前了，有一个影片叫铁达尼号，对吧？啊，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发生了一件可能在世人眼中看是小事，但是对我们来讲，它表达了一个意义，那就是当这个不可能沉没的船要沉没的时候，大家都慌乱，然后的那个叫什么救生艇吧，救生艇不够用。不过所有的乘客都乘上救生艇来逃亡，那怎么办呢？一定会争先恐后，因为它关系到你的生命。所以在那么多的群众里面呢，那个抢夺，那个践踏生命等等都一定会发生。这个时候上面有一个，刚好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叫做 John Harper。 John Harper 他这个牧师是要去那个美国芝加哥的穆迪教会做这个传道布道的一个聚会，带领一个布道会啊。他在那个船上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呼吁，在这个船的甲板上，他就呼吁什么呢？他就呼吁基督徒，别的人可能呼吁不到了，但是就呼吁基督徒，跟基督徒呼吁什么呢？跟基督徒呼吁集合在一起，好，不要慌乱，集合在一起，然后大家手牵着手，好，围成了一圈，大概凝聚了几十个人啊，也不多，在整艘船上，可能那个是一个小众，大家不会注意到，集合在一起。这个牧师就对集合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徒说什么呢？他说，弟兄姐妹，我们随时现在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不要惧怕。不止不要惧怕，这个船上有很多还没有信的人啊，他们还没有得救的盼望，他们如果现在失去生命，那他就是永久的失去机会了。所以我们若是不跟他们抢夺啊，这个救生艇的位置的名额啊，不跟他们抢夺，那么就有更多未信的人还有机会得救，被拯救。 那么他们的人生就还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机会。好，所以他就呼吁这一批的基督徒，我们不抢，然后在一起唱歌。唱什么歌呢？唱了一首歌叫做耶稣我爱证明。啊，耶稣我爱证明。我对这个版本可能不是很熟，但是我熟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应该是这一期差不多是这样唱。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这首歌哈、哦，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很常要主持葬礼哦，因为稍微他们教会是大一点，700、1000这样子，所以每一年我有时候我估计一下，我一年要主持多少个葬礼，好像要主持50个葬礼啊、哦，一年哦。所以我们葬礼的时候很常会唱什么歌呢？诶，很常会唱这首诗歌。为什么呢？这首诗歌说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天堂接近啊、哦、啊，就是预备好，不要怕，我们是与主接近的啊、哦、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在这样的场合，没得救的人的生命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那一只羊比那99只更重要，因为它还没有得救。那失掉了一块钱，没找到的话，它就没有价值。所以它找到它更加的重要。所以在这里就顺便就提到得救这个问题啊。圣经这里说，一个罪人悔改跟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一章。诶，悔改或者得救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6章23节，来预备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所以罪的工价就是人犯罪之后，伊甸园离开之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怎么样呢？开始有死亡了。伊甸园是没有死亡，伊甸园之后我们要面对死亡了。好，那死之后呢，圣经在罗马书另外一些地方还说了，死后有审判，就是死后如果我们是罪人，要面对罪的审判啊，或者用我们最常理解的字叫做地狱，面对火湖地狱啊。但是这里说了一个什么呢？他说一个机会，唯有神的恩赐啊，恩赐就好像神给你的无条件的，你白白得到的礼物啊，这样意思。神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恩赐，成为我们的礼物，成为我们白白给我们的，因为他无罪，却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啊，他不用，但是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悔改得救的意思。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圣经说有这个恩赐，有这个礼物，就有什么呢？有永生啊。这就是这两个比喻其实想讲的，不管听众是法利赛人，是税吏啊，或者是群众啊，耶稣要跟他们说，你需要得救啊，你需要得救。那到了第三个比喻呢，我们来看看下一章浪子的比喻啊。前面是讲到失去羊，失去钱啊，如果还是让你不能有很深的理解哈、啊，那现在再用一个失掉儿子的痛啊，我不知道你们，我这样看下去，大部分的哈、啊、都做爸爸妈妈了，没做爸爸妈妈应该是做人的孩子女儿哈、啊，大概明白这种关系哈、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有没有曾经感觉过这个关系不好的时候的痛啊？经历过吗？现在还小是吗？你现在孩子如果还小，那就很可爱，天天疼着抱着他，抱着他秀他，好像 baby 都有 baby 的香味，很舒服，很开心。在外面工作辛苦了，回来看到他就看到他的微笑，一天的劳苦疲惫就不见了，这样很开心。稍微大一点你就有的头痛了。我前几天我的那个孩子还跟我说不敢跟我说，跟我老婆说，他说爸爸，我现在开始不太懂得怎么跟爸爸讲话了，这话听了有点难过哈，怎么跟妈妈可以讲，跟爸爸不能讲的呢哈。他说那个我就跟爸，好像我十五岁以前爸爸跟我可以很好的沟通，无所不谈啊，十五岁之后好像就变了样。我心里面想，十五岁之后变了样的是你，不是我哈，我还不是那个一样的爸爸吗？十五岁之后你开始长大了，开始有自己想法了，想太多。开始会比较，那孩子一大我三个孩子哦，可不容易了哈，三个孩子常常都要处理什么呢？其中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会跟我们比较，说好像你疼那个大的多一点哈，大的又说好像你疼那个小的多一点哈。第二那个说好像你钱都花到那个孩子的身上哦，我都没有花你的钱哦，谁没有？你的补习花了多少钱？还要一笔一笔跟他算。孩子一大想的就太多啊，就心里面会比较，会不安全感，会妒忌，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的关系啊，坦白说没有都顺畅，没有都顺畅。夫妻关系哦，这个家里的关系，夫妻关系啊，他是你的唯一，他也是你终身会守护的人，但是漫长的婚姻关系当中，常常也是两个人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冲突是正常的啊！你不要问我说我跟师母有没有冲突了，冲突是正常的，好不好？好，但是冲突没有让我们动摇，说他不是我一生的那个所爱护一生的配偶。好，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可能更贴切，我们可以更理解的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表达神跟我们的关系啊。这个他有两个孩子，就父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哈。那小儿子干了什么？刚才那个玉静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听？我不知道哈，或者你之前是有听过这个比喻？这小儿子到底干了什么？这首先小儿子不孝，为什么讲不孝？他在家里面应有尽有，他不是不够，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要求父亲提早预先把他，这个不是他的产业，这是父亲赚的，所以是父亲的产业，父亲怎么样处理都可以。将来父亲如果离开，要不要给孩子都有自由的，其实还是有权利的。如果有一天你做父母亲，你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留了很多产业，你要捐给慈善机构，捐给教会都可以，其他孩子没有这权利干涉。但这个孩子就说了，父亲啊，有一天你一定会死，他可能没这么说了，但意思差不多这样，有一天你一定会给孩子，现在先给吧。这个还有讲到一个不对的地方，父亲的产业活着的时候，还是他就算年老，这活着的时候，这些产业还是他的生计，还是他的拥有，他还要靠这些东西生活的，他如果有病还是需要这笔钱的。所以这个钱孩子是没有权利预先，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用到父母亲的那种什么退休金啊什么，其实是不太好，不应该，那是他的好。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父母亲很爱孩子，无所谓，都给了，连退休养老的钱都没有算了，将来万一有一天孩子不像你怎么办？你没想那么多哈，可能你有想哈，所以这个孩子不孝，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不管在任何的民族和文化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不孝的行为。然后呢，他拿了钱怎么样？拿了钱就是在那边，圣经说得很清楚。花天酒地，过败坏生活。他不是拿来有一个规划，有一个怎么样好好用哈， 如果孩子向你要钱买房子，我想你一定就算不够钱也想尽办法垫一垫啊。但是这个孩子不是，拿去败坏，花天酒地，钱害了他，坦白说钱害了他。然后呢，后来就遇到教训。故事是长话短说，没讲细节，但有一天坐次三奔，钱都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又遇到饥荒灾难，他就开始过着一种很可怜的日子，吃不饱的日子啊。所以圣经说他甚至是帮人养猪啊，养猪的时候还羡慕猪有东西吃啊啊。然后呢他终于醒悟过来。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一些挫折困难才会醒悟过来。现在所追求的，现在所过的日子，现在的败坏，现在的享受，可能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因此可能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因此可能做了一些败德的行为。所以他就在这困难里边他才醒悟过来，然后他就回家。那他要回家，我常常加一点点想象，我觉得他离开家的时候，圣经说父亲把长夜分了他不多几日，不愿几天的时间呢，他就把所有一切这个我看他是不打算回来了，圣经是别的细节都不讲，这个细节有讲哈，不多几日就把所有的都打包了走了。这什么意思？如果你是那个父亲，多伤心，多难过，孩子想要怎么样？不回来了吗？跟我断绝关系了吗？风风光光的。我相信他离开的时候应该是觉得这个小地方，这个小家乡，这个富家啊，我要去城市享受啊，追求啊，风风光光的拿着产业，一种绝不会再回头的心态离开。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应该是非常颠沛流离，衣衫褴褛。我这个中文不是很好，我如果成语认错了包容一下，就是很糟糕的，连乞丐都不如，讨饭的一样的，应该是饿到瘦到不成人形了，回来应该也偷偷摸摸抬不起头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你说父亲会怎么样的反应？你我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心胸哈，应该一定要教训一下，给他一个终身不能遗忘的教训和管教。过去不听我的话，现在再不听吗？好，但是圣经说这个父亲怎样呢？父亲就相离甚远。怎么孩子回来父亲刚好会看到他哈？这个是一个问题，圣经没说，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如果你是那个父亲，我想你心里是永远的痛，然后呢永远的期待，或者这个孩子有一天会回来会醒悟。所以天天都在窗口望穿秋水他等他回来，日夜的盼着他，可能从来没睡好觉，所以才能够相离甚远，这个抬不起头，而且完全变了一个样。你们差不多六个月，很多六个月还没见到我，六个月见到我变了一个样了。我变的样不是不好，变的样是肥了圆了。但这个孩子应该是瘦，可怜，憔悴，没有自尊心，再也没有骄傲，躲躲藏藏，畏缩，不想让村里的任何一个人看见他。这怎么可能父亲相离甚远能认出一个完全变了一个样的人呢？ 这只有父母亲有这个能力，一定天天在窗口等着，然后很远就看到而且认出来。然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穿的衣服啊，中东人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像离圣远，圣经说什么呢？就跑了过去。穿这样的衣服容易跑吗？我如果是弟兄，我觉得跑很难跑，大概要拉一点起来一下才能跑啊。跑不是走，跑，跑过去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里有好几个父亲的动作啊。然后这个孩子就怎么样呢？预先预备好的说辞就说出来了。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啊，如今我不配做你的孩子。”这个他预先回家之前预先讲好的说辞哈、啊，他就说出来。然后预先想好的说辞后面还有一句啊：“我不配做你的孩子，请你把我当着雇工，我已经不配了，我已经得罪你，我已经伤了你的心了，我已经与你不容了。我曾经拥有的是我自己丢了，不配了。你当我做雇工，给我一口饭吃，好让我不会在外面饿死。”但是他最后一句还没说，他只说到不配做你的孩子，后面一句把我当着你的雇工还没说。为什么还没说呢？我想应该是因为父亲的举动停止他说下去，因为父亲太高兴抱住他与他亲嘴。然后他说了这段话之后，父亲就吩咐人怎么样呢？把袍给他穿上，把鞋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戒指代表了儿子的名分。后面父亲已经不想让他说了，不愿再说下去，回来就好了，明白了就好了，醒悟了就好了，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但不愿去贬低你的身份。我还是一样的爱你。好，这个是父亲的心肠。所以父亲给他永远的爱。好，我会唱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永不失联的爱》。这流行歌曲呢，他这个。如果有人对我唱这首歌，如果我的亲人对我唱这首歌，这应该是对亲人说的，对家人，对婆婆啊，很亲密的人，这首歌他说永不失联，失联就是不会失去联络的爱。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我们的爱没有失去联系啊。他副歌是你给我这一辈子永不失联，永都不像失联的爱，永远不要失联的爱。然后第二排歌词语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回头望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离弃了我，如果你远离了我，只要有一天你明白了，你想回转了，你回头，我还都在那边等你。这个就是这个父亲啊，上帝这个父亲，他有永远的爱，他有日夜思念的爱。就诗篇说了，日夜思念，比如什么呢？比如沙那么多，又比如什么呢？比如福音书有说到，上帝知道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他的爱细腻思念啊，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还有呢，他给我们新的机会，给这个小儿子新的机会，重新悔改得救的机会。只要我们，圣经说什么？ 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么样？会背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信实，他答应我们，我们若认罪，我们就有得救的机会啊，他愿意赦免我们，只要条件就是认罪悔改。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只看到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讲的另外一个人，大儿子。这个故事不会无端端讲一个大儿子，一定有目的的。那讲大儿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只讲小儿子，我们可能都有那个小儿子的影子哈，都离开上帝，离开神的爱，离开家啊，然后这个小儿子有点悔改了，然后这父亲就像上帝一样原谅他，就停了。很多时候讲烂子比喻就到这边停了，没不会无缘无故的，圣经也讲大儿子的。我们来看看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当这个小儿子在家里面，大家准备宰杀了羔羊，要欢庆欢乐的时候，大儿子就从劳作回来了啊，不知道是田里还是哪里劳作回来了。回来怎么样呢？回来就听到那个家里的热闹的声音啊，好像开 party 了啊，热闹的声音啊，然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大儿子很敏感啊，觉得不对劲，他就没有直接进去，先拉一个家里的仆人出来，问他发生什么事情。我猜哈，但你可以看看我猜的合理不合理。我觉得他知道发生什么事，家里还会有什么事情能让父亲那么开心呢？自从小儿子伤透父亲的心啊，我想一个父亲如果孩子都不要你了，大概就是世界都要末日了哈。还有什么会让家里会有欢乐呢？那肯定是小儿子回来。所以他拉了一个人过来问之后，他就印证了，不高兴了，不要进去了。这个可能这个仆人就回去跟这个老爷啊，家里的主人报告说，大公子回来，不要进来了。这个做父亲的就怎么样？出去。哇，这个父亲好有耐心哦，搞了小儿子还要搞大儿子哦。这个小儿子回来，大儿子还不高兴。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兄弟不和啊，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彼此接纳。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出去跟大儿子劝他，好，劝他说什么呢？这个大儿子就跟他说，那个你看啊，这个大儿子一开口哈，典型的什么呢？典型的妒忌比较，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几乎无所不在的一个状态和关系，妒忌。他说那个这个小儿子回来，你宰杀羔羊为他庆祝，他是这个离家的，现在回来，你为他这样做。我呢，他的重点不放在他的弟弟，他放在我。我呢，天天为你劳苦，为这个家努力劳苦，你没有为我的朋友，或者说你没有让我可以邀请朋友来庆祝并宰杀羔羊。他的重点不在他弟弟，他重点在我。你对我不够好。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投诉过你？我的孩子好像有哦，对我不够好，你对他比较好。好，就是弟他不能够体会父亲的心肠。他不能说因为父亲小儿子离家之后的痛苦失落伤心等候期盼小儿子的归回，期盼这个关系的修复，他不能够体会父亲，对父亲来讲这个就是一个绝望的事情，一个一生最大的遗憾的事情。 他不能因为父亲终日的愁苦而去体谅一下父亲，他不，他也不能去感受这个弟弟回来的那个盼望。他没有死在外面，他没有一生都败坏了，他回头了，他得救了，他有希望了，他也不能，他只想到我。这个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因子，我，你对我不好。他也不能说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其实一无所缺，不管父亲给弟弟多少，那是都是有余的。我在家有父亲在，有父亲的爱，有父亲的陪伴，我在家吃喝用都没有缺乏。他也不能这样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大儿子。圣经把他形容为他说我这样这样这样，你都不给我那样那样那样，就是好像他跟父亲的关系很疏远，他也不敢跟父亲要求，他也不敢在家里面快乐有宴席请朋友，他战战兢兢的，他又很努力做工，好像愿做工来换取父亲的疼爱和肯定。那这样看过去，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仆人啊，活在家里像活一个仆人啊。在这样的时候，父亲怎么样呢？父亲就出来劝他，然后父亲听了之后，父亲怎么跟他说呢？你常与我同在。哎呀，儿子啊，这个孩子，小儿子，他离开家，他没有父亲的保护，没有父亲的疼爱，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我父母都不在了，我能明白什么叫做没有父母亲的那个失落和感觉啊，可能你也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父亲跟孩子，大儿子说，我常与你同在，我常与你同在。还有呢，接下去说一句，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比较什么？你为什么在乎那个一只羔羊？你要请朋友来，我肯定这个父亲不会拒绝的，因为这个父亲看过去挺有钱的。因为小儿子说，家里有许多的佣人啊，许多的雇工，你只要把我当着家里许多雇工里面的一个，所以这个家庭是很富有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是你，父亲没这么说，但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是你自己在家里面有父亲，但是活得不像一个有父亲的儿子，是你在这个家里面有所有的一切，但是你活得不像一个拥有所有一切的人，你总是不满足，竞争，占有，妒忌。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父亲对小儿子跟对大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父亲的心肠。就这个比喻，父亲的心肠是比喻谁呢？是比喻上帝。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弟兄姐妹，你理解父亲的心肠吗？下一章，我们来从这个比喻里面做一点回应思考。好，他们寻回了什么？你就奇怪啊，这个这三个比喻里面，寻羊，这个牧羊人去找羊；第二个比喻，寻钱，这个妇人去找不见的钱；第三个比喻，父亲没有去找孩子啊。父亲没有去，但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的爱是绝对的，以致孩子有困难的时候想到的就是父亲。所以可见这个父亲对孩子的爱是绝对的，也从他回来，大儿子小儿子回来，父亲的表现，这父亲对孩子的爱是绝对的。但是这里第三个比喻不强调父亲去找， 而反而孩子回来，大儿子回来，他们找回了什么？三点，他们找回了失去的地位，第二，找回了失去的价值，不见的时候就没有价值了，找回了失去的关系，跟父亲的关系。小儿子找回跟父亲的关系，大儿子也找回父亲的关系。我不够很学术性，或者我也能力不够去细细的分这三个，很仔细的分对你的影响，但我觉得三个都是互相关联的，同一件事情。好，你的地位、你的价值跟你的跟家人跟神的关系。好，我以四节经文，我们来看看他们找回什么，圣经有说了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经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我们找回儿女的身份。第二，圣经说什么？一起来，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神的后世就是拥有所有神的产业，天上一切的福气和应许。还有呢，第三个经文呢，预备三，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关系。你在跟父亲的关系里面是保护的，是平安的，是同在的，而不是害怕战惊的，而不是庸人故宫。还有第四，我们一起来，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合而为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除掉了我们罪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冤仇，我们是得罪神的。他代替了那个罪人的惩罚，神的愤怒，所以使两下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不只发生在我们跟神，也发生在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这个意思，关系。所以今天大儿子跟小儿子寻回了什么？寻回了失去的地位、失去的价值、失去的关系。其实他在大儿子小儿子有讲了小儿子的回应反应，但是他没讲大儿子，比喻就到这里了。这个就好像拍电影的时候弄一个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结局？结局怎么样呢？你自己去想咯。父亲劝了大儿子，大儿子有没有理解了？回去跟小儿子他的弟弟一起欢庆了。从此之后，他明白了自己过去这个活得更像一个故宫，从今以后活得像一个跟父亲跟弟弟都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相爱的关系，是吗？圣经没说，开放式结局，结局会怎么样？你去想咯。或者更应该怎么说？结局是怎么样？就看你咯，因为你就是这个儿子，你或者你就是小儿子的影子，或者你就是大儿子的影子，结局怎么样？你的行动会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他就问你会怎么样。好，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上个星期天讲的是那个宴席哈， 天国就好像宴席，然后主耶稣就邀请啊，他最先邀请的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哈，但是这个上帝的子民理由什么呢？又买了田啦，又买了牛啦，又有这个刚刚结婚啦，就很多借口，就错失了这个神的邀请。然后这个宴席，天国宴席主人就开始啊、那你们是最先邀请的不一样，那我就邀请其他人啊，就是可能被人忽略的人，缺腿的啊，这个瞎眼的。啊，这个被这个世界忽略的、看不起，但在神的眼中都是贵重的，邀请了来，然后呢，哎，还有座位就出去。我到今天我没有刻意去理解圣经用的一个字眼叫做勉强啊，最后一批人是被勉强进来的啊，可能有特别意思，我们以后了解一下。然后呢，就坐嘛。然后呢，圣经说，以前邀请不来的人没有机会了。然后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感觉，后面邀请的是不是次要的呢？是不是不重要的呢？是不是备胎呢？齁、哦、是吗？你也这样想齁、哦、耶稣就在这个比喻之后就连下去讲了这三个比喻。比喻这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后面邀请的人，因为在神的眼中，99只有一只还没得救，翻山越岭都要找到，翻了整个房子细细的找也都要找到，即使不配，如这个浪子，叛逆的浪子，还是爱他。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特别特别特别强调被人忽略的群体，妇人，很常讲到妇人，因为那时代妇人姐妹是被忽略的，一些缺腿瞎眼乞丐，这些在路加福音是特别被强调，表示什么呢？神的爱。今天三个比喻也在告诉你，不管你是在现场在线上听的，我现在开始知道，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等等，不一定都已经做了得救的祷告，不一定都做了接受耶稣。三个比喻它的 open ending 开放式结局，耶稣其实是对你的邀请，你会怎么样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重复重复的比喻，苦口婆心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底。不管我们今天是躲在教会的哪一个角落，躲在家的哪一个角落，躲在这个世界人群的哪一个角落，主啊，在你眼中都是最贵重的，都是你愿意付上一切来寻找我们。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愿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一起的都信靠耶稣，当然每一个听到福音的或者还等待我们去传福音的，当然都得着这天上的福分。我们求主赐福我们这个 ECCS 教堂，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想邀请敬拜团他们再来唱一首这首歌回家。他们唱的时候希望你们思考一下，神整本圣经一直在呼召我们回家，他是我们的家，他是我们的天父。你灵性上回家了吗？信心上回家了吗？今天我们是实体崇拜，行动上回家了吗？当然我们一起回家来，我们请敬拜团。